啊，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再来看这个教会增长的要素啊。第二方面就是人才的层面啊。那么教会啊需要人才，那这个人才呢，我们把它分成两种，一种是专职的圣工人员，一种叫做兼职的圣工人员。那专职圣工人员的重要性，第一个就是圣职人员啊是出于神的选召啊，这一点呢我们大家应该有这个观念啊。专职的圣职人员，甚至于说教会在选什么代表啦，传道那个长老执事啊负责人啊，我们应该有一个观念，圣职人员啊不是出于像外面社会说什么运动啦、买票啦，绝对没有这回事情。假如有的话啊，那么这个结果是要自己要向神负责。这种人啊，没办法站立得住在神的国。所以主耶稣的门徒，在主耶稣还没被钉十字架以前呢、啊，他们就跟主耶稣讲，说主啊，你得到荣耀的时候啊，我们弟兄啊，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主耶稣就问他们一句话，说我喝的杯你能够喝吗？我受的苦你能够受吗？即使能的话，你坐在我左右边啊，不是我所能够决定，是天父能够才能够决定。希伯来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大祭司啊，做大祭司不是自己去争取的，是出于神的选召。同样耶稣基督也是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请看第四节，新约圣经316页，316页，第五章第四节，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啊能够自取，唯有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第五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真理的这个观点来看，我们要在教会担任什么圣职啊，我们一定要记得啊，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啊去争取啊。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也了解啊，假如我们想要担任圣职可以，你要羡慕，那羡慕要充实自我，预备将来让主耶稣来用我们。神要用摩西啊，他宁可等40年。摩西虽然得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神啊认为还不够格，所以再给他在旷野40年操练，他80岁，神才让他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所以神看重人啊胜过于方法，事实上在今天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即使啊，我们说哇，长老执事的制度啦，啊，这执事会的制度呢很好，这个方法固然重要，但是人呢、啊、比方法更重要。没有好的人啊，你说有什么好的制度都没有用，所以必须要有好的人，那加上有好的制度，那就如虎添翼啊，会更加的有效果啊。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圣职人员是出于神的选召，那么他就必须要专心于神国的大事。为什么他们在出埃及之后，神呢特地在12个支派当中啊，拣选一个叫利未支派，专心于神会幕的工作？为什么特地还选了利未支派？为什么不要说啊，每一个支派都来，那大家做多做义工就好了，何必还有一个专职的呢？就是要专心做神的工。那在新约时代也是一样，那些使徒也告诉那些教会的信徒，那众信徒，所以我们这些使徒呢，应该以传道祈祷为事，就是要专心于神国的事情，神国要有专职的来承担这个工作，这个责任。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了这个专职的功能。有些地方说我们不需要传道啊，我们这里有执事有负责人就够了，那这个观念呢、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就不对了。 就不对了。啊，神国的事情一定要有他所拣选仆人、啊、来承担。那么这个专职的圣工人也是神的代言人啊，当然他必须要忠心又有见识啊。所以我们呢、啊，当然也很希望说，我们所拣选的，神所拣选的啊，符合神的圣经的条件。所以我们要拣选这个神学生啊，选神学生的时候啊，还有就是说选这个负责人或长职啊，我们都必须要根据圣经的原则。我们来选，因为我们借着祷告，让我们来选的时候，出于圣灵的这个选召，能够符合神的条件，自然就能够被选上；啊，不符合神的条件，那自然啊就不能够承担这个工作。啊，不过对于做神的工人啊，当然要自我充实，要忠心又有见识。啊，单单忠心是不够，还要有见识。好，那第二个是千夫专职圣工人员的结果怎么样呢？圣工荒废了，会荒废圣工。这个我们呢，到了印尼，到了马来西亚，啊，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事情。我记得大概十多年前的时候，到马来西亚的时候，还是听到有人这样讲。不能够有专职的圣工人，专职的这领圣公会是故宫，啊，这个故宫神不喜欢，啊，所以他主张不需要有专职的，不需要这种的。这种的观念害了这个西马的马新教会啊，一段的时期。马新教会现在的历史啊，大概有70年历史。过去一段时间就是长老执事是在信徒心目中是最伟大的。办圣餐的时候，传道不能办了，长老只是办。以前就是有这个错误的观念，所以这使这个教会啊，长期以来没有传道。啊，到了这个陈西门传道那个，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来接受训练，啊，教会才开始啊，才起步。当然，除了专职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了，啊，所以说这个没有专职的传道人。这个教会圣工就荒废掉了。所以我们看看主耶稣啊，他来到世上传道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一个人就够了，不是这样，他先拣选12个使徒门徒，后来圣经又讲又拣选70个人，啊，那叫他们出来的时候怎么讲？你们不要准备钱袋啊，什么都不要准备，因为他们传道的地点在以色列地嘛，那时候还没有逼迫，凭信心来传福音。到后来说逼迫到了的时候，才告诉他们你们要带钱袋了，要带什么东西出去了。刚开始不必，那是看那个环境，看时机。不过总而言之啊，必须要有专职的功能，不能够没有专职的功能。所以我们这个没有专职圣工人员啊，就造成教会圣工的恶性循环。因此我们呢、啊，尤其开拓地区的教会啊，应该能够的话呢，啊，就是说要有这个专职圣工人来承担这个工作。那再来就是这个专职圣工人员的培养啊，必须要是肯为主献上自己的啊，这个是最重要。神要用，你也肯要为主而献上自己。不但本人肯啊，家属也要肯。所以我们那个神学院呢，神学生报考的时候，只要有太太的哈，一定要太太签名啊，太太肯献上自己的丈夫啊，没有太太就父母签名，这父母可以献上自己的孩子啊，那这样呢，这个神学才能够接受啊。那这个圣职啊，我们要视为是终身的事业啊。既然是终身的事业啊，就把整个这个教会看作是我们自己的教会啊，这就是终身事业。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是故宫啊，你们是神的牧者，不是故宫啊。既然不是故宫，你就不是说我是 但是属于某一个地方的教会不可以这样子。我们传道人就是属于真耶稣教会传道人，不管走到哪个地方都是传道人。所以我们呢、啊，在联总在去年那个新加坡的大会里头，我们有通过这个海外拆传人的办法。这个聘雇是可以，但是我们要对传道人的一种的认定啊，他不是一个地方教会的传道人，他是整体教会的传道人，他应该有这样的观念。那么再来就是要培育多元化的人才，就是要重视恩赐的分工。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人有一个错误观念，把传道人呢、啊、看作是上讲台才是传道人。那这文宣工作是不是传道人呢？有些人以为说啊，这个文宣的 不把它看作传道、啊、宗教教育的那负责宗教的工作是不是传道？也是传道，只是有的是口传，有的是文宣。因为我们教会过去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啊、导致于什么呢？每一个传道只注重上台讲道，那至于这文宣呢、啊，很少。你看我们过去拿的那些教材书刊都是大纲式啊，比较忽略这个文字的宣教。那你拿到大纲的话，各位想想看，大家都像我现在给各位在手上也是大纲了啊。假如你大纲我没有讲解的话，你大概猜也猜不了多少啊，必须要详细文字啊。所以我自己当然我这一本书是有详细列出来，只是把它取出大纲，用翻译来不及。所以最好是有这个，就是能够文字。那因为有一次就是我们一个青年嘛，他是一个报社一个翻译人才，他要报考神学院，他的志向他写得很清楚，希望将来能够在文宣上啊来奉献给主耶稣。可惜这审核的人啊，因为说这不行啊，怎么可以将来只当这文宣的这个工作，那这个怎么算传道啊？那就给他封杀掉了，太可惜啊！这个就是说大家没有一个共识，没有一个观念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个观念大家要有一个共识。不感谢主，这慢慢的已经大部分人有这样共识，传道是这个不但是会宣教的啊，也可以有那种文宣的，也可以宗教教育的。那再来就是这个要重视啊，在职的进修了，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啊、最不足的地方。很多传道人啊，做了10年20年的工作、啊，没有机会进修。那这个呢，也跟地方教会有关系。有些传道想要说要去进修，有些教会受不了，哦，不行不行，我这传道一个月不在啊，那我们谁领会啊？啊，谁做什么？说现在很多教会就依赖传道太厉害。那个原因是什么呢？教会本身呢、啊，没有好好栽培一些长职啊或是负责的，那人才没有培育出来，所以把整个重担都放在传道。那传道人呢、啊，整天的牧羊啊。我们中国有句话说：你要马跑得快，又要马不吃草，那马怎么跑啊？那跑不快嘛。所以教会可能就是停留在原地踏步，在那边转。所以我们对这个传道人假如说我们这个教会的负责人这教会领导者应该有这样的共识，能够舍得一下说传道没关系，你这个月你去进修教会的事情我们负责人大家来承担起来，要有这种勇气你长痛不如短痛不如短痛，那么让传道人能够多进修，然后回来给我们再更多的训练。但是我们不是一直用一直用，用到最后好像报废了啊，做不了了啊，那退休好了。其实不是这样子啊。那再来就是要恰当的工作评鉴，这也是我们最缺乏。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要反省，可是我们反省的机会太少。到底我们缺点在哪？我们需要进修什么？真的有时候我们搞不清楚，没有评鉴就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就好像我们今天也做了一个教员进修会， 那要经营什么？其实应该先有凭借，知道说现在我们教员啊需要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够针对教员的需要，给予适当的教导。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以后能够办什么训练，不管是对传道人也好，对于非专职也是一样，你要训练，你要先告诉说我们要训练什么，然后再来办，那这样才能够达到更高的效果。第二个就谈到兼职的义工，义工啊，这个义工很重要。这里提到说在参与中啊能够活用恩赐，在我们在座啊，你们想想看，在座的恩赐，每一个有每一个的恩赐，但你知道吗？教会有没有这个资料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信徒当中有哪些有什么恩赐？假如说我们平常没有建立这种资料啊，有些信徒啊实在是想要做工了，但你也不知道他恩赐什么，他来机会就是做客人嘛，听一听，听着就回去了。那听久了好像人东西吃多了没有运动啊，消化不良，所以这个有些富裕国家中风的人不少，就半身不遂啊。同样道理，我们在属灵的灵命上也有这个半身不遂的啊，一直吸收一直吸收，但没有付出。所以一个教会啊，应该让每一个人都有那使命感受，主耶稣给我恩赐，我应该要做工，应该有这样的观念。所以要在参与中他能够活用恩赐，越活用恩赐越多，所以教会应该要提供这样的机会。在关怀中善尽责任啊，曾经有一个弟兄啊，我问他说，你在教会里有做什么圣工？没有啊。我说你为什么不做啊？哎呀，哪里还需要我做，教会已经有六个负责人了，已经做工那么多还需要我做？我就知道他观念不对了。后来我就告诉教会，你应该了解这个弟兄他恩赐是什么，你给他排排看，给他参与教会的工作。这个弟兄做那个水电的，那有一次真的教会给他安排总务组下面水电部分让他管理。他有工就认真啊，冷气到定期保养，电灯什么定期保养，常常参与这个教会这个工作的时候才发现，看到别人在做圣工，越看越会说，人家也奉献很多，牺牲很多，哎呀，那我这个奉献啊，我这个侍奉者的这个还差得太远了。他看了以后他会比较嘛，然后呢他就在侍奉中来成长。所以这里就是说让他都有机会关怀教会，在小事上做起，后来他也能够承担这个教会的工作啊，做更好的更多的工作。所以我看我们这边啊，人才是多了，但是就是看我们这些负责人啊，你怎么样去善用这些人才。你善用越多的话呢，你做负责越清醒，很多人都能够做工啊。那再就在工作中啊认清使命。现在我们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在实习的一个神学生陈天九弟兄，他为什么这样子马上决定献身呢？因为他到非洲啊几趟去非洲做义工，宗教教育的义工，做了几趟以后有使命感了，他赶紧抛下这个社会上的工作献身。所以这个就是工作中他会认清使命。然后在动员中啊，活用能力啊，你越动员，你越会发现人才，越会发现恩师。那么叫轻忽义工的话呢，我这里提到说，轻忽义工的后果如何呢？我们信任而不用，浪费人力资源。所以各位，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譬如说，我们办这个晚上这个，我们办这个。八月这个神学短期神学训练班，教会应该职位要有所计划，我们有所训练你就要用，不要训练而不用，信而不用，这个训练多余的。我们很多的国家办的短期神训班，很多的青年人很想为此做工， 教会都没有给他们用，我是觉得很着急啊。那你那么多青年没有给他们用，他们都受过训练了啊，那结果还是来教会做客人嘛，因为没有机会来用啊。那我们的训练是浪费啊，浪费人力资源。那恩是会俗化的，灵性会退步。我们教会有很多好人才啊，因为教会没有工作给他做，当然他只好说在社会上多花点时间做社会的工作，造就社会嘛。啊，他造就社会什么？物质上的、精神上的、灵性上的不多了啊。所以我们呢，应该是让他们呢有机会来做什么？没有机会做圣工啊，做到最后是体验不到神的同工，灵性退步，这是一定的现象啊。你没有做工，灵性就退步了啊。人才若是闲置，圣工必然怠慢，这也是现在很多教会的情况。少数人唱独角戏，大多数的人在看戏。你说这个教会会发展吗？啊，好像打篮球的，你十个球员跟五个球员来比较，假如你去打篮球只有五个球员，那五个球员从第一上场都打到下半场，都五个人打，我看这一定会输的，因为人的体力没有那么多，你还预备了五个球员在旁边等，啊，常常轮换来打，才会打赢啊。所以我们最怕我们教会啊，这个好像打球的少啊，观众多。那这个你很累，累到最后呢，做工人到最后说：“拜托拜托，以后不要嫌我了，啊，我真的是不行了，因为他疲惫了嘛，啊，所以我们呢，应该不要忽略这些弟兄姐妹的那他们的爱心。那么再来少用义工啊，就会多用专职工人了，增加财务支出。有些事情，其实你让义工做，像以前我们在编教材的时候啊。”我们让义工来，像我们这个封面都有的彩色的哈，让一些弟兄姐妹美术那个恩师的做得还非常的高兴。啊，假如说不会用的话，说哎呀，我们现在编什么教材啊？没有美工人员啊，来争取那个专职的美工人员。结果你一个美工人员，你的恩师也是有限的。那假如说我用了十个、二十个。美工人员，我比你专职一个人来得强，并且又我们不是说怕花钱，该花要花，但不该花你让信徒有机会做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呢要懂得义工的它的重要性。那么培养义工的方法呢，就健全人力资料啊，主动收集。所以我啊，在青年会是我青年部在负责。你要积极的想要在这个青年各国青年当中，希望他们建立人力资料，啊，必须要把这人力资料建立以后，那我们要做起圣工啊，非常方便，啊，今天在这个灵修会我会讲的，啊，在今年呢，我们三月份在桃园啊办这个国际性的青年会，啊，那时候所有整份的这个中文资料先换成英文，因为很多人看不懂中文，那怎么办呢？在我们台湾总会啊，没有那个翻译的人才啊，怎么办？幸好感谢主，那时候时间很紧迫，剩下不到一个月时间了，赶快把这些资料，因为我认识几个青年在英国的，在新加坡的，在美国的，赶快这个传真过去啊！感谢主，这些青年啊，真的很爱主，他传到没问题，我帮你翻译。短短的一个多礼拜啊，全部的这个英文教材啊，都翻译好了。假如说我能够再多认识几个，比如说加拿大，我们温哥华，我现在就知道有几个很会翻译的。假如我知道的话，能够再分散的话，时间就缩短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教会这个能力啊，整个全世界能力都能够知道的话，做起圣工来非常的快，啊，所以这个我们很希望说人力资料要解决，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温哥华教会，啊，是不是能够 建立起这个人力资料。他的什么恩赐，假如你们需要资料调查表，我这边有，可以提供给你们参考。那么再来，就有能力的以后，你要给他侍奉的机会啊。刚刚已经讲了很多，让他增加侍奉的经验啊，那么也要重视侍奉的训练啊，增加侍奉的效率啊。好，接下来我们要谈社会层面，教会增长啊， 要认识单元性的纯单元性的社会。什么叫纯单元性的社会呢？第一个，观念的传达在纯单元性的社会呢较为快速啊。尤其我想我们在座这里有英文的啊，有华语的，有时候广东话的啊。那么讲英文的大概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了。假如翻译不好的话，有时候道理听起来哈一知半解啊，有时候一堂道理听下来不懂啊，不知道讲什么。有时候他会很急啊，我专心要来拜神，结果都听不懂，他会很急。啊，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人。啊，假如说以后可能我们的教会啊，到下一代可能会发展成为有些这个英文讲得好的，啊，那可能就要分了。英文啊的机会时间，中文的机会时间可能要分开了。啊，以后就能够表达得更清楚的。那以后我们要接触这个。啊，这个白色人种啊，他们就比较能够接受，到底我们在讲什么道理，他听得懂。可能我们下一代英语的表达、外文各种表达，可能就比较流利了。以后那么机会可能就要这样分别了。同样的，我们在三地也是一样啊。我们一直说三地教会跟平地教混合在一起，有时候他们觉得还是不习惯。不是说没有这一体的观念，不是。啊，你给他。让他有时三地教在一起，他就有发挥的余地啊。你把他混在平地教会里头哈，在这个三地的心里有自卑感。你叫他做圣工，他会推辞。但是你跟弄一个三地教会给他们在一起，他们就大大发挥起来了，圣工做得很好，这叫做纯单元性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同乡欠同乡啊，总比外人强啊，对不对？啊，你同乡在一起讲同乡的话。觉得很亲切啊，传福音也是一样啊。那同行欠同行，不必格外忙。你讲电脑的，你跟那些在做电脑讲起话来很投机啊，啊，以后在你要跟他谈什么道理，听得进去，因为你是同行的，啊，所以这个是叫做纯单元性的社会。所以我在想，我们教会在西方社会啊，要传开啊。我看只有寄望我们下一代，所以我们下一代这个语言的训练呢，我们做家长要多多关心啊。当然也很希望说他们能够有双语、多语，有这种恩赐的话，那更好啊。那再来就是说，福音的传扬应该突破文化的障碍啊。有些地方啊，他的聚会，你把它分开，像我们现在是姐妹坐这边，弟兄坐这边，我们觉得很自然嘛啊。但有些地方觉得怪怪的。他觉得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不是很好吗？哦，我们难得说一家人坐在一起，结果你把我们拆开，所以有些地方是他们可能一家人不分弟兄姐妹坐在一起，他们这很自然，反而分开他就觉得怪怪的。那这个就是这个社会生活习俗的不一样。比如说你打鼓啊，在非洲他们要赞美神就是打鼓啊，你跟他说不能打鼓，他觉得你怪怪的，哦，那你不硬要求他不能打鼓，那就不对。所以这个我们要就是说福音的传扬啊，不影响救恩的那些社会文化，你要把它保留。像我们这个中国人啊，春节过新年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大家能够团聚。但新年里头那些迷信的风俗啊，当然我们就不要了，对不对？啊，那都是这个新年大家回来嘛，这是成一个社会风俗，很好啊。那发红包有没有关系？当然没关系啊，这发红包也是好事情嘛，对不对？啊，所以只要不影响我们的这个真理的，你不要故意去排斥它，啊，什么都不行，信耶稣以后什么都不行，那这样子啊，这福音就受到障碍了，啊，那再来就要重视福音接受性高的群体了，啊，生活在陌生地的人最需要关怀。尤其我们移民地区啊，要注意到马上移民过来的，马上给他关心，他会得到极大的这个温馨的这种爱。你叫他来信主，他就很容易来信主啊。那就在危急中、病中的人啊，最需要援手。当你有一天呢，到台湾去访问那个东边东岸的那个教会啊，你海岸线给他走一趟看看。整条公路旁边，你都看都是真耶稣教会的会堂， 啊，外教会去的时候，就很多人就哎哇、哦、奇怪，到东部的时候去访问教会，都是真耶稣教的会堂，不到几步就一个会堂。为什么？因为在日据时代，我们的福音呢传得快。当这些的人呐、啊、受到逼迫压迫的时候，我们的传道人去那边传福音，所以他们在困难当中最需要福音了。但是我们东部的海铁路线呢、啊，就差了。我们的那个就是机动性不快，所以我们铁路线的这个山地教就少，在海岸线就多，所以必须要在疾苦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你给他传回。那韩国啊，你到汉城看一看，抬头看看那他们这个屋顶啊，你会发现都是十字架，啊，都十字架。你不要走几步就看到一个十字架。为什么会堂那么多？也是一样，在韩国人受到日本人压制的时候啊。心灵够空虚痛苦，基督徒发挥爱心呐、啊，道理就传开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那再来就是学生青年思想较单纯。现在马来西亚希望我们呐、啊，教会应该多鼓励他们呐、啊，带青年来，好、哦、带青年来做好这个团契工作。今天我大概稍微介绍团契工作，做好团契工作，团契不是单单只是聚会叫团契，这是平常的工作。啊，来吸引这些人。第四个就是贫穷的人呢，较容易接受福音。那这个不必多说了。像沙巴近年来在那个山地工作做得很好，福音一到，马上有人信，神迹之显明。沙巴最近，那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啊，那印度也是一样。啊，再来重视具有影响力的人，像埃提阿伯太监，这个是财政部长啊。哎，信耶稣以后回去就传了，听说在埃提阿伯太监他的国家，后来就很多人成为基督徒。那我们那个尼冷教会，一个头目信主，全村都信主，都很快，就有影响力的人呐、啊，我们要抓住。所以我们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你不要轻看他，主耶稣也要救他。那最后就是重视圣灵的引导，那这个就我们要注意的，有时候呢。圣灵的工作超乎我们所想的，啊，比如最迷信的地方，我们会想啊，这个是福音最能传的。可是圣灵工作一到的不一样，像那个福建的湄洲岛啊，那是妈祖庙的发源地，圣灵工作两三年就发展到300多个人信徒，神迹其实赶鬼的事情啊，在那边大大的显明。那借重一个瞎眼的姐妹，本来是乞丐，后来信主以后啊，她大的能力，赶鬼有能力啊，教会又建立起来。你认为说最迷信不可能，结果神同工了。我说圣灵的工作，有时候超乎我们的啊这个想法，所以保罗很注意圣灵的同工，啊，他传福音的时候都会注意圣灵同工，啊，那么有时候他本来计划要往哪个地方去。圣灵跟他讲，马其顿的呼声来了，他就赶快顺着圣灵去走。所以圣灵的引导列为第一优先原则。好，但是没有很清楚圣灵引导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接受福音接受性高的群体啊，你要去走。所以主耶稣也这样讲啊，啊，告诉门徒说，撒玛利亚人的地方你不要去，外邦人的地方你不要去。刚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告诉门徒，你不要到那些地方去，你只要到犹太人的地方去。啊，那这也是一个接受性高的这个群体啊。主耶稣开始指导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传福音呢，应该有这样的观念。那再来就是教会的分设，这个祈祷所一旦能够自立自养自传了，就应该成立教会。啊，比如卡加利教以后啊，啊，有满了50个人，那重要的不是说满50个人就可以成立教会，而是需要什么呢？能够自立自养自传。假如没有那种人才的话，你不要勉强说，50个人要成立教会，不必这样急。那么教会呢？像我们温哥华教会已经200个人，超过200个人，对不对？那超过200个人要准备了，这个教会也不要太大。150个到200个人是恰当的，再多的话应该要准备分设教会，啊，教会的分设能够让我们教会更加的广传，这是我们在宣教上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那我想我们先暂时谈到这个地方，有一个问卷哈， 请你们现在看一看，啊，请翻一下那问卷。我们有英文的跟那个中文，您这个是英文，啊，看英文的哈，就拿英文的。那你们各位啊，你们手上有这份评量表啊，那另外有一个答案纸啊，答案纸不必写名字，你不要写名字啊，那等一下答案纸要交出来啊，那个评量表你就拿在手中，我们明天呢，啊，大家再来讨论，那是答案呢，啊，明天再告诉各位，交出来以后做一个统计啊，那么让大家知道说啊，大家对于教会现在发展的状况啊，那么看法是如何？啊，这边啊，
中文
不够是吗？差多少？啊，再举手看看中文的，能够看英文的最好拿英文的哈，啊。啊，中文看，这里可能还有，但是答案纸啊，这个是三张，那是，啊，这里还有一份，但是答案纸啊。这里一个答案纸，再去印好了。好，那现在还有几个人没有啊？那看哦，那么多，都是看英文的吗？看中文的？啊，糟糕。那这样好吗？那个两个人看一份好吗？啊，是印的哈，啊。那一起印的好了，我们再继续来讲。讲这个，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第四章。影响教会增长的几个潜在问题，这个信徒的流失问题啊，那会阻碍教会的一个成长，啊，那你信徒为什么会流失呢？各位想想看，信徒为什么会流失呢？有时候我们信徒流失比那个信主的人还多啊，那这个就是教会在退步了。比如说，信徒的只有接受洗礼一年，假如说有十个，那信徒流失二十个，那教会少了几个人呢？就少了十个人。所以是这个信徒流失啊，我们不可以轻看，我们不要只是一直说啊，这个注重，但宣教也要注意。那这个信徒呢，他的牧养我们也要注意哈，啊，信徒的啊这个问题，好，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信徒流失呢，到底为什么流失呢？你追溯到什么慕道期啊？慕道期间呢，假如我们没有跟他讲清楚，信耶稣。啊，为什么要信耶稣？啊，那为什么这个教会真教会是得救的教会？那为什么耶稣是神？为什么要接受洗礼等等？这些你没有跟他讲清楚啊！我就碰到说有些那个信徒受洗了，问他说为什么不来教会？很忙啊！啊，慢慢跟他谈才知道说他对教会的圣灵怀疑，啊。对这个怀疑，对那个怀疑，怀疑很多，那他怎么会热心呢？当然就流失掉了。另外一个就是对初信徒的造就啊不够，初信徒啊，一个初信徒，假如说你没有在半年甚至一年了给他造就， 等到他在家庭遇到信仰上遇到困难，在社会上在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再叫他再回来哈，有时候他很难了。好，那初信徒啊，你应该给他一个使命感，好像主耶稣所说的，来跟随我，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我。有时候我们对这初信徒不太敢要求，不太敢要求说你信了主以后，你应该立志，要读经的生活，祷告的生活，要团契的生活，要懂得奉献。有时候我们不敢对这初信徒有所要求，这是不应该。所以他不晓得他的责任在哪里，啊，就没有信，没有体验，啊，再就是教会啊，没有团契生活，啊，没有一家人的生活，所以自然就没有归属感，没有归属感他就慢慢不来了，啊，所以这个是信徒流失的原因。第二个是教会的老化问题啊，教会为什么老化？我在这里提了三个人，一个呆人，呆不是说人发呆，不是这样。呆人的意思是说闲置的人才，没有善用人才。比如有些组织庞大的时候啊，亲和力不够，所以有人说我到台北教会啊，这聚会好像都没有人认识我啊。因为有时候这台北教会一去聚会来五六百个人呢，啊，那么多人呢，啊，啊，也是会忽略掉你，那有时候真的是难免啊。那当然，假如有团契生活了，就不会被忽略掉。所以这个大教会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现象，啊，领导者不善用人力，这刚刚已经说过了，啊，那么这个他没有交棒的观念了，那永远那个人才都待是在那里，都在那不按时工作，你把一个总务人才调去做教务人才啊，他一定会很受苦，他根本不是教务人才，你叫他做教务，这样是不对的。好，那么再来就缺乏属灵的力量，缺乏属灵的品德。那这呆事，什么叫呆事啊？就是我们做教会圣工例行公事啊，去年怎么做我们今年就照这样做就好了，没有想要去突破，没有想要追求长进，这叫做啊，很多事情呆滞在那边没有做，那这个就是一方面是不敢面对难题，一方面不懂得事情的轻重之分，今天教会有什么事情要赶快去做，你今天不做明天就后悔。但是有时候我们假如做圣工没有这种警觉心麻痹的话呢，一年过去不晓得现在教会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不晓得，那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就停在那边了，啊，这个叫呆事了。那呆物是什么呢？理财方面呢，如何增加信徒信心，让他肯奉献，如何懂得钱财的支出，在宣教上面，在教牧上面，你要这个领会人员要好，要提升他的素质，你要给他进修，办进修会就要花钱，买进修的教材也要花钱，要舍得花，一舍不舍得花，钱收的那么多是一滩死水，啊，这教会当然不会长进。物品的管理呀，啊，不要浪费。有时候我们就在想，一个很大很漂亮会堂很好，荣耀神，不是不好，不好是我们不会用。有的会堂盖了五层六层七层，但是没有在用，没在用做什么？关蚊子啊！那这个是浪费教会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呢，应该要懂得善用这个空间呢，啊。那采购东西，当然我想总务都会这样做到，物美价廉了，啊，不要说啊，这个是教会的钱，没关系啦，买多少就花多少，也不想到说这个会不会太贵了，啊，不能够随便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们教会啊，可以做慈善事业，是为了宣教，但是我认为呢，我们不应该做盈利事业，啊，教会的这钱财啊，最主要来源是弟兄姐妹的奉献，这盈利事业这风险太大，我们教会不能够把精神放在盈利要赚钱，我们教会是把精神放在要如何做慈善事业来救人的灵魂，啊，所以我们的财务啊，那个的处理要以稳健，啊，风险少为宜，啊， 那第三个，这个福音事工的推广啊，假如说教会漠不关心这个福音工作，就好像下世人宣告说你们该下地狱吧，就这样子。假如说我们不注重福音，就似乎跟他们讲我们能够得救你们下地狱，所以我们应该积极的做福音的推广工作。好，第四，这个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我们会不会发现到教会不增长跟家庭有关系？一个脆弱的家庭没办法带给教会多大的好处，就好像一个圣工人员，有些人忙于圣工呢，到最后他跟太太的感情已经淡化了，家庭跟他关系有隔阂了。你说这个圣工人员他做工神还会同工吗？圣经说你在祷告的事上就有阻隔了，家庭不荣耀神，怎么样去传福音？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婚前的辅导啊，婚后的辅导是今天教会不可忽略。但是我们今天说实话，说真的，我有时候在一些场合啊，来提醒，互相提醒啊。我们一直在谈论说离婚再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个婚姻的辅导上面事前的预防多下功夫？这个是我们教会应该多多的关心啊。再来就健全行政的管理。今天教会啊，也发现一个现象，能够分工，总务做什么，财务做什么，你做什么，他做什么，分工可以，合作，有时候就难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做事情，大家没有好的一个明确的计划，没有取得共识，个人做个人的工作很容易，一起做很难。甚至有人还说做计划太仁义了，我们靠主祷告就好了，哪里需要计划？这个观念也不对。圣经里头有没有告诉我们不要计划呢？有没有？主耶稣还讲啊，你们建造一个房子的时候先坐下来计算看看了，看看你有没有这本能力做得起来，要先做计划。但是有些人就以为说计划好像很仁义，这也不对，所以这个种种因素导致于这个教会有这潜在的问题。我看这个这样你们那个问卷够不够？还有没有拿到的？都有了吗？还有谁没有拿到？都有了哈。那本来是想要一题一题先跟大家做解释，你们填一填问卷，那个答案就交出来。但现在我们没有时间，那么请你们各位拿回去以后，你们仔细思考看看，那在那个 A、B、C 那个每一题打一个勾就好，不要打两个勾打一个勾。明天聚会的时候最好是早上第一堂聚会的时候就交出来。那我们这黑人明天会来吗？早上第一节会来不是那个聚会，11点的时候会来那请你们这个答案只是交给黑人姐妹。那这个问卷的话你们自己拿着，我们统计以后再跟大家来分析，那么大家对于教会发展的这个看法如何。